You are most welcome. 这个邱牧师是我生命是很特别的一个牧师。You know why? 你记得吗？六年前我有讲过，这个牧师说，我送你去北雪尼琳琅堂可以吗？就是这个，我叫他 Pastor Dominic Ku。那么他李守波牧师说可以啊，所以我就来这边已经六年了。所以邱牧师是一个很高的牧师，他在这边牧会过五年，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做这个 Bible School Lecturer， 所以我们欢迎他，谢谢你差派我到这边。
如果要差派的人的话，当然是差派最好的，对不对？大家好啊，谢谢牧师的邀请啊，让我这一次能够回来一个月度假的时候，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哈、啊。一讲就讲两堂啊，真是恩典哈、啊。啊，大家看到我的状况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啊。事实上，我现在在病啊，所以在听到的时候呢，请大家在祷告中哈、啊，也纪念哈、啊。所以这是我一心两用，现在哈、啊，我是一体两用哈、啊。大家去过英国吧？啊，英国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三义的这个图书馆，在三义图书馆当中呢，就有一个的石碑，这个石碑的这个像呢是谁呢？就是这个，哎，对不起，哦，你要先读经是吧？好，来，我们先读经，对不起，我们先读经好了，要麦克没关系，我们先读经，来，大家一起来翻开民数记第22章。民数记22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一直到20节。我今天下午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21节之后到35节啊。好，找到了，我们请弟兄来先读，姊妹来回应，好吗？来，弟兄，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
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拔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
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谁咒诅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第七节，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们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们和你们去。
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又差遣使者，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我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二十一节，今天我读。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者一同去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一起来攻读。我们求你也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众人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的指示，让你的话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上的一个指引。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边，给我们力量，也能够去实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今天早晨跟大家思考的课题就是一心二用的一个俗世。在英国的一个剑桥三一的图书馆呢，就有一个的石碑这个石碑的一种像呢就是拜伦拜伦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英国文学史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一个男人生活呢是非常的放荡。所以当他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在想，哎呀，这个石碑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本来是应该到了 Westminster 的 Abbey 的，但是呢 Westminster Abbey 不接受，然后跟着就到 Westminster Chapel 也不接受，结果到最后呢就来到这个图书馆里边。那在图书馆里边的这个拜伦的石碑呢就很特别的。这什么特别呢？就是你从一个方向里面看呢，从一个方向看，你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清秀非常优雅非常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亲近和蔼的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你往这个石碑的另外一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人呢是非常丑陋的，非常邪恶的，也看到他是一个无赖来的。所以你就从这个石碑里边呢就看到他的两个不同的一个性格。这是当时雕刻家特意把这个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把他描述出来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巴兰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当我们看表面上的时候，好像他好顺服上帝的一个的旨意，可是实实在在当我们细心去看他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他事实上他是在违背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今天我要从这段的经文大家跟一起来思考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不要一心二用，我们要专一的来去侍奉我们的这位的上帝。所以今天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去服侍一位上帝，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心。这个人他叫做 Mark Twain，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就到美国的犹大州，犹大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摩门教徒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教学。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摩门教徒呢就跟他对杠了，就看着他说，那你说圣经当中有哪一节的经文呢是反对多偶制的？你知道我们教主啊，他们都是可以多婚多偶制的一个人可以多几个太太，多几个丈夫对他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可以指出圣经当中有哪一节的经文说反对多偶制的吗？马克·吐温立刻就回答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回击这个摩门教徒。好了，今天弟兄姐妹，当然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解释这段经文当然是有问题但我要说的什么，我要说的，今天我们在服事里边，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个的中心。所以我们从巴兰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的去好好的来去侍奉一位主。首先我们看一看巴兰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第一节到第六节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以摩押人他们面对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来邀请巴兰来去做一个的协助。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在2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旷野整40年的那个流浪这个时候呢已经要靠近 应许之地，靠近摩押的这个的平原，来势汹汹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21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21章告诉我们说，他在进到摩押平原附近之前，他已经把亚摩利人还有其他的敌人全部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因此当摩押人听见这群以色列人靠近他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非常害怕的。那我想这个害怕也是情有可言的，你想想看，200多万的大军压阵，你想哪有不怕的，一定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摩押王他害怕当然是情有可言的，但是如果他稍微认识一下神的话，如果他了解一个背景的话，他就不需要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摩押人他们的祖先是谁？罗德。神特别应许什么呢？在申命记2章9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可以骚扰摩押人，因为摩押人是罗德，就是阿伯拉罕的侄儿的这个后裔，所以他不应该害怕。但是他现在为什么害怕呢？那我们要问的，摩押人到底害怕什么？是不是因为之前他们杀死了亚摩利人，杀死了这些的外邦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到我们的这个地方了，要把我们赶紧杀绝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圣经有没有这样子说呢？也没有这样说。摩押人有没有预备，就是说啊，这些人要来了，所以我们要准备战争了，有没有呢？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准备有一个大屠杀，没有。圣经只有讲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众人要把我们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填尽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一点不是政治的一个意图，乃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意图，就是说这一般的摩押人他们担心，当这群以色列人进到我们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吸收了我们很多经济的这个的利益。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去，很多人都害怕啊，中国人一来的话哈，当地的什么东西都贵了哈，所以有共同的一种的意思在里边哈。所以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是自己的利益的一种的损失。那为了避免这种的损失，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摩押人于是呢就跟米甸人他们一起的来合作，一起的合作。那么他们也知道说他们不能够用武力来对付这200万大军哈。他们也对这个军事力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在听到他们在埃及上帝怎么样使用他们，啊，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怎么供应，然后在之前他们又把这些小民族都说杀了一落花流水，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军事力量不能够去对抗，于是乎他们就用这个法术，希望透过一些的法术能够去改变他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一个命运。于是他们就跟米甸人一起的合作了。那为什么合作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合作的时候团结就是力量，啊，增加我的这个的能力。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啊，要请一个术士哈，哎，可能用费不少，所以呢，我们来分担 AA 制，啊，让我们一起的来去对付这个以色列人。那于是他们就是四处去打听到底哪一个术士不错。啊，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巴兰了。那巴兰到底是谁呢？那如果我们稍微再往前看23章，申命记23章的话，23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米索伯大米。米索伯大米就是哪里呢？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伊拉克 Baghdad， 就是那两条的河流那个地区。好，大家想象一下哈，摩押到这个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当时哈，没有 Jetstar 哈，当然当时也没有很顺畅的交通工具哈，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巴兰。那这个巴兰是住在米索伯大米。米索伯大米，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呢是充满迷信的宗教多神教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地呢是有很多的法术啦。啊，关照啦，这些行邪术的这些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一个的地方。 那么显然巴兰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术士，只不过说他比其他的人呢是比较有名的哈，所以摩亚呢才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呢就请他来咒诅这一些的人。好了，跟着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雅记。耶稣雅记也告诉我们巴兰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术士。那这个术士当然了是跟这个邪灵呢是有直接的那种打交道的啊。他们是当时当人遇到难处啊，不晓得怎么样去找帮助的时候呢，那么到最后呢他们就得找邪术了。正如今天我们看有很多人，如果你到上到这个市场上的话，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杂志啊，很多的杂志后面呢都有都有一些所谓 source 了啊，指点跟你指点迷津啊，帮你看星座啦，帮你看你的这个紫微斗数啦等等。那这些人当时有存在，今天也一直不再存在。好了，巴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术士。那如果我们继续也看民数记第2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来到摩亚地方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设立了这个祭坛。那从这个祭坛的设计里边呢，还有献祭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跟法术有关系的，是违背耶和华献祭的一个的方式。因此在民数记24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是行法术。所以显然巴兰这个人什么呢？巴兰这个人呢，他是要利用神耶和华来得到自己的一个的益处，用宗教外表的一个金钱来去得到个人的一个的金钱上或者在名义上的一个的好处，也就是说假借宗教之名来得到自己的一个利益的一个人。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什么一件事情呢？肯定一样事情，就是他在外邦人当中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术士。那如果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话呢，大概他也不会，大概摩亚王也不会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去聘请他。所以显然巴兰呢是一定有一些的刷子啊，有两把的刷子的人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人。好了，我们再来看巴兰。巴兰这个人他也使用了耶和华的名字。那刚才我说了他是从米索波达米来的，对不对？米索波达米当中有一个人是非常出名的，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住在这个地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我想巴兰多少都有听过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在这里呢他提了几次耶和华的这个的名字。但是是不是他真的认识这位耶和华呢？那我们来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同他们去，神对他说，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也就是说神要提醒巴兰说，这个以色列的民，你要咒诅的这以色列民，他们是蒙福的。显然巴兰可能不晓得以色列人是蒙福的，需要上帝来去提醒他。好了，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提耶和华提耶和华，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认识这位耶和华呢？不一定，不一定。譬如说一婷，一婷，一婷是哪一位啊？我跟一婷已经联络了好久啊，但是我都不认识他，知道吧？我知道他并不表示我认识他，知道吧？所以耶和华他提了，但是他是不是表示他认识他呢？不一定。所以你认识耶和华，你知道有关耶和华的这个名字，不表示说你就接纳他，或者说你就跟随他。所以这是两码子事，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最后巴兰他接受的一个邀请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去咒诅以色列民。好，你看巴勒呢，他在这个摩亚王巴勒哈，他在打一个如意算盘哈，他希望是不费一兵一将哈，他就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赶走哈。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哈，他是缺乏这种军事的一种的信心哈。OK， 那也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神在埃及这个地方行了多很多的神迹，在旷野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眷顾以色列人，他多少知道这些的背景啊，他应该有他的 CIA 情报员哈，了解这些背景，所以他知道说他不能够用军事的力量去对抗。因此只有靠一些的法术 或者属灵的一些力量，然后去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好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摩押王就来邀请巴兰了。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一个回合里面呢，第22章的7到15节，他给他一个基本的一个报酬。哎，我邀请你千里迢迢来到我这个地方哈，那一定是要给一些的佣金嘛，对吧？啊，不可能，免费的一种服务不可能啊，需要有一些的佣金。但是第一次邀请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的报酬。好了，摩押的使团这个时候他来到巴兰的面前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手里拿着什么？挂金是什么？挂金就是当时哈，你要请一个术士的话哈，你一个的标准费用哈。好，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民间宗教信仰里边哈，如果你要请一个道士或者尼姑来打斋的话哈，啊，你都要给一点的基本的费用。好，我们牧师是免费的哈，啊，而且还要贴钱的哈，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的标准的费用哈。那条件是什么？好，我给你这个费用，我给你这个服务费，你的条件就是你要为我咒诅这些的以色列人。好了，我们来看巴兰。刚才我们说巴兰他好像认识耶和华， OK。 好了，如果一个人用钱来收买你，然后要你来去害别人的话，好，我们一般人常人来看哈，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人的收尾？很明显嘛，对不对？更何况你是一个术士人，你是一个跟属灵界打交道的一个人，你更应该知道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的话，你一定是怎么样？不敢收钱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巴兰他的行动是怎么样？来，我们看巴兰行动。巴兰行动什么？第一个，他留住这个住留客住宿。啊，你们来了啊，哎，既然来了，就住在我家一趟吧，哈，今晚上就在这里过夜哈。那我想知道，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巴兰知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你收钱去咒诅人、害人，这件事情错了，对了，错了，对不对？既然是错的话呢，他应该不应该继续的留宿这些的客人呢？不应该啊。可是他却留住了这些的住客，为什么呢？好，我们慢慢来去做一个思考。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什么？他在做一些的妥协。哎呀，既然你们来了，哦，也拿了佣金来的哈，那不拿白不拿，对不对？好，我就要把握一下的机会哈，啊，我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怎么样？我求问神一下啦，好，或者神因为我的敬虔的态度哈，他可能改变他的一些的心意。可是我们发觉到，这种的求问基本上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种的虚伪的一种的行动。你明知道是不对的，你还求什么？你就应该把这个人赶走了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像巴兰一样，对不对？好，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做违法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举个例子啊，在澳洲我们有很多黑名啊。好，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是这样子的哈，啊，他们有人哈，要进来澳洲之前哈，是拿着旅游身份的哈，那旅游身份的时候呢，就从此以后就是在澳洲旅游的啦，不离开的啦哈，那种情况。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让他平安的进来。啊，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这样的祷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你这样祷告的话，行吗？当然不行啊，对不对？那你也非常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嘛，对不对？你这个是不合法的一个行为，然后让神来加上祝福的话，这怎么可能嘛？这不行嘛，对不对？那你七十的这个速度，然后你走了120，啊，主啊，求你赐福我哈，让我一路顺风哈，啊，上帝说好，前面就有几个警察来等你了哈。啊，你说上帝啊，我祷告了，你怎么这样对我呢？那你说上帝，你真的是不可理喻啊，你可以这样责备上帝吗？你明知道错误的，你怎么还这样求问呢？或者求上帝来赐福你呢？那巴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事实上巴兰应该要怎么做？巴兰应该马上就要责备这一群的人。就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术士哈，他们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非常的 尊贵的哈。所以即使说你是君王也好，你是王经国戚也好哈，你面对这个自己的术士的话，你都要矮三分的哈。所以你都要听他的话的。他应该怎么样？应该责备这些人，责备这些人说，你们不应该用钱来收买我，然后去咒诅这一般的人。但是巴兰有没有这样做？巴兰他没有这样做。巴兰自己本身也应该知道说，他心地呢是心术是不正的。他是想什么？他是想说把这些人留下来啊，然后改变上帝的心意，或者我可以得到一些的佣金。这是他的当时的一种的算盘。他有能力，但是呢他的心术不正。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巴兰在这里呢，他就开始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旅程。好，简单来看，我看到他好像起初他不答应，对不对？看到吗？起初他不答应呢，你看到他的一方面一个性格啊，他是起初不答应，但事实上呢，你发觉到他在慢慢的在操纵神，他想 manipulate 啊，他想来改变上帝的一个心意。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孩子哈，爸爸说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时候呢，他还会想办法的，想很多进猪般的智慧，要怎么样来改变他的爸爸的心意，有没有？我们做孩子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伎俩的，对不对？好，你看很多妈妈都点头了哈。所以巴兰就是如此的一个人，明明知道不可以，但是还要继续的来去影响上帝的心意啊。好了，我们来看上帝的回应怎么样。上帝在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上帝采取主动来回应巴兰。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上帝呢是没有义务来去回应巴兰的，因为他是用邪术的一个方法。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回应呢？我想上帝是要怜悯巴兰。那行邪术的人或者行法术的人是要来招魂的哈，魂啊你来啊，魂啊你来啊，我招你才会来的哈，对吧？那但是呢，上帝不是等你招我来，我主动来找你，你不需要用什么的力量，我已经来找你了哈。那我要问了，上帝怎样来向巴兰来显明他的心意呢？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做法哈。我想可能上帝呢就在梦中来对他说话啊。我相信上帝用很多方法来跟人说话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梦中。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哈，英文圣经里面讲叫 came to him 哈，神的灵到他。在其他的两段的经文里边哈，在这个创世纪二十章、三十一章都有同样的一个字哈，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在夜里就是当巴兰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底下，上帝就的话就临到他了。所以不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上帝呢是主动来找他，梦中然后呢来提醒他，来跟他说话，然后问他什么呢？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好，弟兄姊妹，请问上帝知道是谁吗？知道。那为什么明知故问？你知道吗？上帝常常问我们问题的，你知道吗？还记得伊甸园吗？上帝问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上帝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知道。但是为什么要问呢？就好像今天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哈，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呢哈，那说这个玻璃杯是不是你打的？我们都知道是孩子打的，但是我们明知故问。那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妈妈们啊，为什么要问？要看他诚不诚实嘛，对不对？诚实的话我们有诚实的处理方法，不诚实的时候呢我们有不诚实的处理的对策，对不对？那上帝也是这样啊，上帝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巴兰。巴兰到底你在干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你为什么收这一群的人？这一群人是谁？这一群人是要来咒诅我民的人啊，这一群的人是要来害我的人，这一群的人是要来敌对我的人啊，你怎么可以收留他们呢？ 大家要记得，当在古时代哈，当你留住一个人在你家里面住宿的时候，等于是把对方当作是你的贵宾，你们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很信任的一个关系，你们有那个你们有那种的团契，这表示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况。你怎么可以跟这一般人来打交道呢？ 好了，第二点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兰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虽然他说我在求问神，事实上他心底里面是要得到金银财宝这些的好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呢？他是表里不一致的，是他好像是在服侍神啊，我是在奉耶和华的名啊，但是事实上呢，他是在为自己谋利，这个叫做一心两用。好了，跟着我们看到上帝呢就给他一个命令了，这里呢上帝给他一个禁令，这个禁令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不可，什么不可呢？弟兄姊妹，第一个，你不可跟他们同去，不可同去。摩亚王希望巴兰能够跟他一起回到摩亚，然后去咒诅这一切的人，上帝非常明显的一个指令 No， 不可同去。然后第二个呢，不可咒诅。那弟兄姊妹，这两个的禁令清不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但是这两个禁令里面也包含什么？一种责备的一种的警告，是一个非常 serious 非常严肃的一个的指示，不可不可，而且两次在提醒。好，当你的心哈都被巴兰的那些的用金挂金所充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不可的声音吗？你不会听到不可的声音的哈。因此呢，巴兰呢就在这里气解上帝的话。他怎么气解上帝的话呢？他说什么？上帝说禁止他去嘛，对不对？不可去。然后呢，巴兰的反应什么？耶和华不允许我去。哎，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下，不准跟禁止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不允许我去跟不可以去有没有差别？好像是没有什么差别，对吧？啊 ，No entry， 不准进入。那请问这是一个不准进入跟禁止进入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不准进入，也就是说可以进入吗？不准进入还可以的，还可以商量的啊。不准进入就是牧师才可以进入，你们普通不能进入，对吧？也是有条件的，不准进入是有条件式的。但是禁止进入呢，那就是非常严肃的。所以神在这里给巴兰的一个的一个，这是一个禁令，禁止的，你不准去，也不准去咒诅这一切的人。好了，可是巴兰怎么说呢？巴兰说神不允许我去了，神没有给我 green light， 你知道吗？那么然后你也看到巴兰有没有把实在的一个故事讲出来呢？那为什么神不让他去？因为神不要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可是请问他有没有告诉这些的摩押人说神不要我咒诅这以色列人，因为这群人是蒙福的？有没有讲？没有。你看到吗？当一个人哈心术不正的时候呢，他总是 selective， 他总是会选择性的讲一些话是对他自己有利益的，看到吗？那巴兰在这里呢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啦。那巴兰为什么要气解上帝的话呢？我想有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找借口，不是我不要去，我是很想去的，是上帝不给我去而已嘛。那然后呢，你就打太极拳，知道吧？不是我不要去，是上帝不要我去，你把这个责任推卸给这个上帝了。所以巴兰如果要对我有个要伤害我的话呢，他也不能伤害我，不是我不要去啊，是上帝，如果你要伤害，你伤害上帝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原因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他要搞手段，他说我还是可以商量的啊，上帝不允许我去还是有个商量的。那如果说他把全盘的上帝的禁令讲出来，那就没话说了， case closed， 了解吗？所以我就不能够跟你再谈生意了嘛，对吧？因为上帝明明说不可以咒，不可以咒诅嘛。可是当他说不允许的时候，上帝不给我这个 permission 的时候，就表示说我还有一个商量的一个余地。为什么？因为巴兰不想失去 这个机会，他一心一意还是要服侍两个主，看到吗？好了，弟兄姐妹，这个是白宫的这个早餐会哈。啊，如果有一天啊，奥巴马请我到白宫里面去哈，去祷告的话哈，哇，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一种恩宠吧，对吧？啊，好，菲利巴，我会带你去的哈。假如奥巴马，Grace 我也带你去的啊 ，Andrew 我也带你去 ，Grace 我也带你去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宠，但是如果奥巴马对我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祷告多长都可以，但是到最后呢，你不能够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呢，那我想请问大家，你还要不要去？我做一个牧师，我祷告最后我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嘛，对不对？我总不能够奉 Coca-Cola 的名字嘛，对不对？不能够嘛，对，我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可是你禁止我用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呢，请问我还需要去吗？我还需要去求问上帝，上帝啊，我该不该去？该不该？你明知道是这是不正确的，对不对？那你根本就不需要求问了。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是明白上帝的一个心意的时候，很清楚上帝的一个指令的时候，不需要再祷告了啦，知道吗？就去做啦，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了解到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来看事情，还是我们从世界里面来看这件事情？你是站在上帝这一边，还是站在世界这一边？如果你站在世界这一边的话，你永远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你要跟上帝硬拗的。但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你就遵行吧。好了，第一回合过了，我们进到第二回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些摩押的使团回到巴勒王那里去的时候，那巴勒王就说啊，我召你来你竟然不来。那于是呢就有第二个回合，第二个回合里面呢给的这个报酬呢就更高了。怎么更高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摩押使团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所差派出来的这个代表呢是更加高的层次了。好，刚才呢只不过是一个组长队长，那这个时候呢是部长。哇，你看到吗？来头不小了哈。那为什么呢？我想巴勒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使到巴兰知道说，哎呀，你看看我多么的看得起你哈，我现在派出的这个使团是更高层次的哈，然后你应该马上要赴约哈，来帮助我来咒诅这一切的人。不单是更高的层次，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更尊荣的条件，更好的一个的条件。这个条件什么呢？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使你可以得大的尊荣。然后第二个呢是在十七节下半段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等于是给你一个支票，他已经签了名，巴勒签了名，然后呢让你自己来填那个数字。哇，你说这样的一个回酬，这样的一个条件好不好啊？不是只有挂机呢，也有基本收费而已哦，这个时候是另外的那种的收费，更多的酬劳，更尊贵的一个代表，你更有面子，去不去？那你说这个时候的巴兰面对这样的诱惑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是心痒痒的，对不对？那撒旦试探我们也是如此的哈。好，慢慢要让我们上钩。好了，因此我们来看巴兰的行动。巴兰的行动在这里呢，他首先给了一个暗示性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暗示性的言语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暗示性的言语，第十八节，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伟大吗？好伟大啊，这句话。事实上啊，如果我们细细来思想一下呢，我们看到这句话里边呢，事实上它是在有一个暗示哈，暗示什么？暗示说基本用金不够啦，啊，要满金满物才可以满足我啦，你才可以邀请到我啦。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吧？所以你听他的口气哈，他的口气就是他在暗示你要给我更大的一个的酬劳。大家记得在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当这个。王 看到这个墙壁上有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非常害怕，希望有人能够来解这个字。结果到最后呢，就找丹尼里来了。啊，丹尼来啊，你帮我解啊，你解这个字的意思啊，好，我就给你荣华富贵啊。然后呢，丹尼里怎么说？丹尼里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报偿，你的场报呢可以给予别人，我什么都不要。那如果他像丹尼里这样的话呢，他就伟大了。但是巴兰呢，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是什么？他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的酬。哎呀，眼前这个发财的机会啊，啊，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的丢掉呢？那这是巴兰的一个的计谋。但是他又要让自己显得说我很清高，所以下面那一句话讲什么呢？我做大事小事不能够越过耶和华。哇，你看到这句话让人跟着非常的敬佩哈，五体投地哈。可是事实上，那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留书？为什么要留书呢？显然就是又在什么，然后跟着留书了之后呢，又来什么，又来求问神啊。为什么？又是希望能够像小孩子一样，要改变他父母亲的心态心意一样啊，又是要来跟上帝呢，然后去做一个呢商量。明知道是不对的，明知道这个主是不能够服侍的，但是呢仍然要想办法。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哈。你知道就有一个弟兄哈，有一天兴高采烈的回到家里边，就跟老婆说，老婆啊，另外一个公司啊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薪水哈，给我更大的一个办公室啊，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哈，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的城市去哈，哎呀，我现在在考虑啊，到底要不要接受哈。啊，好了，我现在上楼上去祷告哈。OK， 那老婆就说：“哎呀，既然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种的决定哈，会影响到我们一家大小哈。哎呀，你既然上楼祷告，我也跟你一起上楼祷告吧，我们一起来上帝的面前来寻求。”那老公就叫老婆说：“不需要了，我一个人上去就好了，你在下面就开始收拾。”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心里面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的，可是呢我们却很喜欢用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字眼来去掩盖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目的啊。巴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们看神怎么回应呢？神怎么回应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再一次的采取主动。你是一个术士，应该你招我才来，但是呢我先来找你，我先来跟你显明我自己。然后呢在这里呢，他给他一个提示说，你可以去，但是这个去里边呢一定是有一个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巴兰可以跟摩押的使团一起去摩押吗？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条件。那因此后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巴兰他就迫不及待的就要启程了。好，如果你要知道迫不及待启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下午我们在 Rai 见面好不好？就卖一些关子哈，好戏在后头哈。好了，我们就要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说开始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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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为什么现在说 yes yes ok you go，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大家有没有祷告一些的经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上帝都垂听的？上帝都垂听吗？肯定吗？不肯定。我看到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我相信上帝都听祷告，我相信上帝都听到我们的祷告啊，听见啊，听到我们的祷告，但是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是另外一回事哈。那上帝怎么回应我们祷告？我想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 no， 他怜悯我们啊，因为他知道说，当我给了你，当你按照你这样子的祷告我来应验的话呢，可能对你没有好处。所以到现在为止啊，我求上帝给我发大财啊，给我做百万富翁啊，让我能够做 Microsoft Word 的那个 Bill Gates 第二哈、啊。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给我，因为他知道给了我之后，他害了我自己啊，了解吧？所以上帝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所以上帝给我们多少，他不给我们，他暂时不开路， 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怜悯我们，了解吗？第二个，上帝说 yes， 上帝给了 OK。 然后第三个呢，我说上帝是爱我们，所以他叫我们 wait。 所以我相信祷告上帝有这三种的回应。好了，那我们来看巴兰。巴兰上帝说 no， 但是后来为什么说 yes 呢？所以当巴兰上路跟摩亚人一起去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因为他去就发怒，然后呢有他的使者站在路上来去抵挡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不管遇到怎样的一种的情况底下，我们要记得上帝仍然在掌权，上帝仍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的重心，上帝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但是上帝不会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机械人一样控制我们，上帝给我们自由这个意志。好了，我说不要去，但是你偏偏要去。好，既然你偏偏要去，那我只好让你去。但是当你去了之后，你就必须要负责这个后果。好，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啊，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哈，那个插头是240的哈，非常危险哈。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用那个电线哈，电线哈。啊，那个针啊，插进那个洞，这很好玩呐、啊，有三个洞，很好玩的，一直插一直插，那这非常危险的，一触电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孩子，你跟他讲说不可以，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啊，等你不在的时候，他又看，他又玩又玩，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那怎么办呢？你讲他理劝不听啊，那怎么办？好了，只好让你玩嘛，让你被触一下，让你被电一下，看你以后敢不敢。或者孩子想要玩刀。是吧？你说不可能玩，危险，为什么危险？我大了，不会危险的，好，你玩了、啊。啊，有些时候父母亲就任凭他，让他割一割，让他垫一垫，他就知道以后他不敢玩了，对不对？我们父母亲会不会这样？但是父母亲，当你说任凭他，你要玩你玩吧，你眼睛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好，你玩吧，不管你了，会不会？我想你不会。好了，你要玩你就玩吧，但是你心里面还是很担心的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不要惹，不要惹出生命出来哈 ，OK。不要惹出生命有什么祸危险出来，我们还是会这样子的。上帝就是这样的对巴兰，巴兰心术不正，巴兰想要服侍两个主，一方面他要奉耶和华的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拿佣金。神说不可以去，他说我一定要去。好了，神说进来听，你知道去吧，任凭他，像罗马书里所讲的，当你们心里面刚硬的时候，神只有任凭去吧，但是你必须要负责一个后果。好，这样我们要问有几个原因，为什么神允许他后来又阻止他。首先我们看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很清楚的说我不准你去，对不对？不准去，然后也不可咒诅。那请问这样的一个的指示清楚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对不对？那可能要不然那个亚巴兰可能就会心里面想，神啊，你不晓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挂金啊，基本费用啊，收费啊，只有一点点而已，而且代表呢只不过低层次的，可是第二次来的代表不一样呢，高层次，而且佣金比较高啊。啊，神啊，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你自己的那种的想法，不要那么的固执啊。诶，可能他会这样子想啊，但是上帝的心意有没有改变？上帝的心意不改变， No means no， OK。 好，如果你去，任凭你去的话，后果你负责， OK。 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巴兰呢拒绝遵循上帝的旨意。巴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父母亲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我们学生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师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时候是截止日期，什么时候是 due date， 你知道的啊。可是你想，我有选择的权利啊。好，我们这当中很多大学生 due date is next Monday、你试试看，你礼拜三交，你试试看，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啊？那你要礼拜三交的话，你都要申请嘛，对吧 ？Extension， 对吧？啊，我非常了解这种事情哈。你都要申请啊，你不敢随便的做一个决定。你看到巴兰在这里呢，我有选择的决定 I want my way， 我要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不愿意跟随上帝的想法。所以为什么他会留宿这些的摩押的代表？因为他拒绝听上帝的命令。然后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上帝允许了之后呢又阻止？因为巴勒不肯罢休。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怎么说？十六节在这里呢有两个 double negative 啊。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求你不用什么事拦阻你不到这里来。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来。哎，弟兄姐妹，我们想知道一下摩押王是谁啊？摩押王当时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知道吗？也有一点的政治的地位的人啊。好，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是拒绝一个君一个王，对吗？你总是要给我一些的面子哈。但你拒绝我就不给我面子啊。你说巴勒王会罢休吗？当然不会罢休嘛。所以才有第二次的 offer， 对吧？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接受你的拒绝，我不接受，okay？ 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Okay？ 那这是第三个原因，所以上帝也没办法，那你要按照你的方法，好，你去吧。第四个原因，为什么上帝允许又阻止呢？因为神允准不表示他赞同。好，弟兄姐妹，请大家留意哈。God permits doesn't mean he approves. OK? 他允准不表示他赞同。有些时候呢，上帝呢会给我们这个 permissive will。 那什么叫 permissive will 呢？ permissive will 就是说，你明知道我的指示是什么，但是你不愿意听，你要去做。好，你既然要做，你就去做吧。英文有一句话说 You learn in the hard way。 OK? 那好言相劝你不听，好吧，到最后呢你只能够去面对一些的苦果。那巴兰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下午我们就会看到巴兰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是一个悲剧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说，上帝既然允准的话，也就是上帝赞同我的想法，赞同我的行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的思维。然后最后上帝允准自己的禁令，为要成就他最终的旨意。上帝是掌权的，不管人的心思是怎么样，上帝依然他有他的一个的主权。有些时候上帝呢就允准人去做一些他禁止的事情，为的就是要成就他最后的一个旨意。举个例子吧，犹大啊，犹大出卖主。事实上当我们来细细看一下四福音书的时候，犹大，上帝耶稣就是有没有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回转？有，但是他一意孤行，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上帝要进入他的，撒旦要进入他的心之前，他一定是要允准撒旦进入他的心，对吗？他允准撒旦进入他的心，结果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败坏下去了。但是就是因为犹大，然后就成就了耶稣基督的整个的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赎。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怎么样的违背这个福音，他们以为说我们只是独一的一个选民，这个选民，这样的一个选民是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才能够独享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福音不是单单只给犹太人，也要给外邦人。那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的外邦人，我们就因此而得福。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经历，成就了他最终的一个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作为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到上帝在掌权。当我们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中心，追跟随他的这个旨意，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走的时候呢，一定是蒙福的一个道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的经历呢，我们偏偏要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呢，到最后就是一个苦果。一个人能够服侍两个主吗？ Herbert Locker 他讲过，Locker 也讲了一句话说，你可以服侍两个人，两个主人吗？他回答说，可以的，你可以有超过两个主人，你可以有三个，你可以四个，你可以五十个主人，可以，都可以的。但是最后那句话很重要，你 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人。今天世界可以是你的主人，事业可以是你的主人，你的孩子可以是你的主人，你的电脑可以是你的主人，耶稣可以是你的主人，这些都是可以是你的主人。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只有一个主人，你不能够同时有两个是你的主人。当我们要企业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企业上帝。只有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你为了讨神的喜悦而使人不高兴，那也无关紧要。倘若是为了得人欢喜不讨神喜悦，那么你讨什么人欢心也无关痛痒。这是我的翻译，翻译的不够精彩，我们一起来读英文好不好？来， If you please God, it doesn't matter whom you displease, and if you displease God,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whom you please。 英文这句话比较传神一点哈，啊，那我中文造诣不好了哈，所以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今天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你的主人是谁。如果你讨上帝的喜悦的话，那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你可能会树敌很多的敌人，但是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最终是要满足你的主他的心意。但是如果你要讨好所有人然后得罪了上帝的话，你不管讨好谁都没有什么作为，都没有用的。我们只有一位主。一起来读，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巴兰一心两用，他一方面要侍奉两个主，结果到最后我们看到一脚踏两船的人，基本上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我们起来一动，我们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把头低下来。